新中心法里边现在的灌顶老师有很多，但是我们要秉持一件事情，依法不依人。这个是佛法里边的忠告吧，忠告。因为在佛陀为弟子们讲解的时候有这句话说，汝等诸比丘当善观无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敬。也就是说，你们对于我佛陀释迦牟尼所说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仔细的甄别。如何甄别呢？像如练结魔经，就像把那个金子啊一直烧，一直练，一直捶打它，把杂质去掉，把精华提出来。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敬，只是单纯因为我是某种身份而信受我的话，并不是对我最大的恭敬。我们以法为尊，这是佛法里边的特点。特点。当然呢，在我们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人引我们入门，告诉你说这个法好，这个佛教讲的东西很好，我们要来看一看佛经啊。当遇到佛法了以后呢，依法不依人，我们就应该要依法，我们应该要看佛经，学习大教典，佛陀所说的这些话，以及古来的那些没有争议的大祖师他们所著的论，我们都应该要看。包括我们如果要修行新中心的话，新中心三代的祖师的这些文章或者是论，我们都要去看。我们要了解，出门的时候说我要去北方还是去南方啊，就像你们要来，我是要去北京还是去昆明，这个方向先要得找好了，这个方向现在得找好了。也就是说，新中心修行的那个所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你所想要的。我们都说新中心修行要明心见性，要至少我们说，我现在这里说的明心见性指的就是大乘见到位以上，也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明心，我没有指八地，我指的就是大乘见到位以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往这个去了以后，为什么呢？我干这个事情明心见性要干啥呢？干明心见性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我们心中心每天的发心都是如此，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救度众生，愿是落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修法或者是信佛的时候，都应该调整我们的动机。若为自己一己之力，为了一个人的安利安乐而修行佛法，不会得到佛果，只会得到阿罗汉道。如果你修行的是正法，为自己安乐而修行，只会得到阿罗汉道，这是到顶了。我们无论是在灌顶也好，修法也好，要调整自己的动机，为众生。为什么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利益所有的众生啊，救度众生，我咋救度他？我给他5块钱，我给他10块钱，我给他100块钱，我请他吃一顿饭，我请他吃10顿饭，他仍然还是很痛苦。最终解决众生的痛苦的，唯有佛陀的教法，也就是苦集灭道里边的灭谛。苦集灭道里边的灭谛，如何达至灭谛呢？唯有道谛。将关于讲到苦，大家这里出家人，你们的经论教理应该是很强的，我们不再细讲了。但是说到依法不依人，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叫依义不依语，也就是说，在佛陀的教法里边有很多的同义词，或者是一词多义，或者是在对于某一个地方的字词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有不同的引导，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在佛陀的大般若经里边的核心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关于讲到空的时候，空可以是没有，空也可以是佛教的其他的意思，比如说缘起本来性空。这里我们昆明的师兄们，我是讲了3年的楞伽经，你们现在还是没有去看的七种空义是吧？讲过去大家都听我讲，讲完就完了。关于讲到空，在不同的宗派或者不同的传承或者不同的经文里边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说在楞伽经里边的讲到的空有7种空：明空、相空、行空、非行空、离一切言语空、甚至大空以及比比空。讲到比比空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就是没有的意思。我们一般看到空就等同于没有。释迦牟尼佛在比比空里边所说的，说此空最邪，哎师兄别没关系，此空最邪，汝当远离。所以说空等同于没有，不是佛教的正统的核心教义。但前边的6种空都是空， 但是呢，在哪种阶段、哪种时候说哪种不同的空法呢？我们要去仔细的看，要理解佛陀所说的意思，这就是一意不一语，不能够依照我们粗粗的一看空，哦，就是这样啊，我大概知道了。我们要去看这句话意思到底是指什么，一意不一语。接下来就是一智不一识，啊，一了意不一不了意。我们都知道这些意思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去仔细的辨别。佛陀的教法里边有的时候说这个，有的时候也说那个，一哪一个呢？我们要辨别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了意不了意，大家都知道，因缘所成不了意，非因缘所成了意。说到实相，那就是了意；说到明心见性，那就是了意；说到我们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就是了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要得知道。所以我们在看到佛陀的教法里边讲到因缘所生，比如说佛陀的教法里边也有讲神通啊，也有讲神啊，也有讲那鬼鬼怪怪的事情啊，也有讲放光动地的事情啊，水涌楚动的事情啊。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来找我要慧济金刚的法，讲水涌楚动。水涌楚动这是了意吗？不见得吧。相上是有水涌有楚动，有的人他念一遍直接就水涌了，他可能还没拿到杵呢，他水就涌了。这种人上辈子他修过慧济金刚，但是这是解脱吗？不是。我们唯有一了意，而一不一不了意。而了意里边又有一大堆了。我们天天的在说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我们说明心见性，说了一大堆，这些东西都是非因缘所成的了意里边呢，一直如此能够得到解脱吗？不行。一智不一识，接着后边一句就来了。智是什么呢？一智净，一识然，然有分别，净无诸佛。这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弥勒菩萨所说的，也就是说无分别心下来进行修行。这里就说到了具体必须进入实修。从佛陀的教法而言呢，我一般的习惯，我会把大概的整个佛陀的教法拿一个梗概，然后我再把我们要修行的教法放入到这个大背景里边，那么你们自己回去以后再仔细的回想，再琢磨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心中心为什么要这么讲，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的所有的教理的安排、理论的安排，或者是修行的过程的安排，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明心见性，或者是强调修行当中的有一些点，你们会理解为什么会要这么做。佛陀的教法里边在庄严大方广庄严经里边第23品叫大梵天王请问品，这一品里边讲到佛陀明心见性了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生即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经与德，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不如于无与林中住。这是佛陀刚刚明心见性笃明心成佛道正佛果位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说如甘露一般的这种法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要是为别人讲难思难议，说不出来，别人也接受不了，没法说，算了，我无语林里边住吧。后来当然大梵天王又请法了嘛，49天。但是前边所说到的生即离系无为光，这部经文在大藏经里边有三种不同的翻译，字词上稍微有点区别，但是大概的意思都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回去看。生即离系无为光明法，就对这一句话而言，以我自己的理解，当然这个不是最传统的佛教的解经的方式，以我自己的理解而言，生即讲的是佛陀第一次讲法的时候，在鹿野苑为那几个比丘在讲四谛八正道32道品，以此为主要的概落的教法。那么在这个里边呢，讲到了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整个我们佛法的梗概。因为那个时候佛陀出世之前没有佛法，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有离苦得乐之心，包括一个小狗子也好，小蚊子小蝇子也好，它都会朝着光亮的地方去。像狗你把它关着它不开心，它也想到处跑，这就是有离苦得乐的心。但我们人不同，我们知道什么叫乐，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先说苦是什么东西。对于苦呢不细讲了，有8种苦也好，或者是3种苦也好，不同的引导的方式。但是对于苦的因是什么呢？因集是什么呢？也就是因缘所成，所有的苦 都是由于众多因缘所成的，它不是独立的有个苦在的。那么由于它是因缘所成，是故它自己并没有一个单独的苦的自立而存在。此是灭谛，如何能够修至灭谛呢？一道谛，也就是所说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八正道啊、三十二道品啊、十二因缘啊等等的这些方法，修行的方法，这就是道谛里边的内容。而灭谛如何是灭谛呢？讲到了无有自性，是故深记离系教论里边，释迦牟尼佛从鹿野苑往北走，这个地方我去过，灵鹫山王舍城这个地方，讲了佛法里边最为重要的大经典。我自己认为啊，我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大经典，也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翻译过来，我们这里都有六百卷。六百卷里边的核心是心经，整个大般若经呢讲的基本上是对于灭谛展开分析，深入的来讲解如何是灭谛，苦集灭道里边的灭谛。那么在讲解这个灭谛的时候呢，出现了两位菩萨，这两位菩萨呢针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般若经又来为大家讲解。大般若经很复杂不好理解，他们又来讲解大般若经，而形成了两种显密次第。这两种次第的讲解的讲义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最为主要的两种观点。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无论哪个宗派都秉承这两种思维方式，一个是中观，第二个法相。在这里不是说的说是中观宗或者是法相宗啊，当然也有以此为宗的，但是这里说的是中观见和法相见。这两个见解里边的核心，中观宗里边所说的解脱是什么呢？解脱说的是地识之破，也就是说我们要修行，我们是要得到什么东西呢？还是要去除什么东西呢？在这里我们先说修行佛法是要去掉什么吗？还是要得到什么呢？我先给一个结论，要以我自己的引导方式，佛法不是要去掉什么，或者是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让你明白你要去掉的和你所要得到的通为虚妄，秘而不可得。所以在中观宗里边，他成立的所破分，所破分就是地识之。如何是地识之啊？比如说我是张浩，张浩这个人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了。我们不能说张浩在这里是张浩，这就是空，这个是从逻辑上是无法安立的，逻辑上是明显违背事实的，张浩就是存在的，对。但是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当你越过这个门槛去寻找张浩存在的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张浩是以身和心结合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张浩的思想和张浩的身体共同组成了张浩的这一个人。当然以我们佛教的方式呢，可能是讲解另外身与意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思想也好，表达也好，还有我的身体也好，就色心二法来成就了张浩这个人。但是无论是色法也好，或者是心法也好，其中的任何一分都不等同于张浩这个整体，也就是张浩是一个集合，是一堆东西集合成了张浩这个人。张浩这个人呢，有指头啊，张浩的指头啊、头啊、眼睛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东西不能等同于张浩。反过来说，张浩是由所有不是张浩的东西所构成的，也就是张浩依何而立呢？张浩完完全全的100%的是仰赖于不是张浩的那些因缘而成立于世间，所以张浩无有自立存在于世间。由于寻找不到，是故张浩无有自性，这是所有一切中观宗里边的中观师所承许的，所有一切中观师所承许的。但是在中观里边有应承或者是自续派，相上有无自性的那个，我们今天在这不细讲那个教理，有时间再慢慢说。由于世间的诸法的真相寻找了以后，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在大中论里边有这么一句话：阳焰若为水，近处焉不见。当我们找寻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趋近它或者是寻找它的时候，它应该会变得更加清晰，最终能够找到。 如果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当我们去寻找张浩的时候，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乱，乃至最终找不到，说明张浩无有真实存在，张浩通体是虚假的。那么张浩是以何存立于世间呢？名实施舍，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名就是安民。比如说我张浩生下来的时候还是这个人，我爹我妈给我不取张浩这个名字，取另外一个名字叫李四。那张浩这个人呢，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张浩就少了哟，多了一个李四了，安民。第二，认定，名实的实，认定，也就是认定这一团肉体和干这些事的人存在的这个世间的这一团因缘，暂且存在世间的这一团的因缘，我们把它认定叫这是张浩，以名实施舍的方式而成立于世间。我们以此推及世间万法来看待的话，世间万法无不以如此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比如说这里一张小桌子，一块板板四个角，我们就叫它小桌子。如果它还是做的小一点呢，小板板四个角角，我们不叫它做桌子了，我们叫它做凳子。同样的东西，认定和安民的方式，名实施舍，安立于世间。所以世间的诸法都是以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东西，仰赖于不是他的自己的东西而成立于世间，这是世间的真相。但是表象看起来呢，世间诸法都是客观实实在在的，都是成立的，在无寻觅当中坦然安立，这就成立了世间地和圣义地。这就是佛法中观里边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圣义地和世间地。当我们对同一个事物去寻找它的时候，或不寻找它的时候，用不同的心识来看待某一个客观的事物的时候，由于心识的不同，所以所得到的结论是会完全相反。当我们以无寻思的方式来看待世间诸法的时候，是实在存在。当我们去寻求它的存在方式的时候，最终它是虚妄的，带来的是真相和表象的问题。表象是有的，但真相不存在，压根没有这个东西，压根就不存在，所以就有了真相和表象。真相和表象呢，真相用我们金刚经里边的话语来说呢，实相，实际本来的相貌。所以你就知道真相不是在现有的色相之外另有一个无色的相或是心相，并非如此，而是了知事物客观实际的存在的方式，此即为实相。但是这不是整个大中观宗最为核心的教义，在我们所有的讲解里边都会说到说第十值，第十值就是世间的真相，事物的真相是虚妄的，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但是表象上看起来都是有的。而我们因为业力的关系，都会潜意识的以实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诸法，无论是色法或是心法或者是规律，我们就这么来说，都是以实有的方式来看待它。这一种坚持实有的这一种方式，在中观里边判为无明，第十值，也就是说与真相相背离的那一分假象是第十值。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是无明呢？在中观师的角度里边解释里边，无明就是认假为真。认假为真呢，是我们颠倒，所以说不存在我们要去掉什么东西，而是那个假的那种思维。这个假的思维可不是说有一个假的东西，我现在把这个假的东西去掉了，是它颠倒的之见端正了，则为解脱。这是在中观里边的教理。那么我们讲到另外一重教理呢，是法相里边的教理。在法相里边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呀？能所二取空。能所二取是什么？有能有所，我和我所看待的世间，也就是说在中观里边的对于世间的安立方式与中观里边与法相是不同的。中观里边的安立方式是名言施舍或者以微尘分，这两种方式在中观里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引导， 这两种方式都会存在，对于世间的安立，而对于法相中而言，对于世间的色心二法的安立，通认为是我的心的景象。所以说我们的有在法相宗里边的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里边的八十，就有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能，相分就是所。所以说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一直我们都提示我修行佛法，我念咒语，我干什么事情，我明心见性了，我化空了，我忽然脱落了，一直提示着能所。对于这种人，我们不说化空，不说爆炸，不说什么话，这些我明心见性压根不提，我们只提一个能所脱落。能和所是我们坚持着的妄想，也就是说我们颠倒的知见，就好像一个人吃酒吃醉了以后，他有一些颠倒的发疯一样的，就这么执着的，牢牢的执着着，这不是我，牢牢的执着这是我，这两个一对立开了以后，本来是个如来藏大好的解脱海，就这么一下对立起来了，能所出来了。所以法相宗将此判为无明，所以所破分就是能所。所以这两种时候，一种说严英老人有时候会说化空脱落，这一种理论延续的是以中观宗的角度来说的。另外一方向我们也会听严英老人说啊，念佛念咒修行，无论哪个宗都要修到能所脱落，啪的一声了了分明的知见啊，了了分明的佛性即现起，也有以法相宗的角度来诠释解脱这一件事情，这并不玄幻，从教理上都能够讲得通。所以这一转教理，大般若经里边讲了离系法门，离系就是说系论，系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颠倒妄想所看到的虚妄的东西离开系论。但是在整个第二转教义里边呢，以大般若经我自己的观点啊，仅供你们参考，在我自己的观点里边，大般若经是最有价值的一部经文。在这整部经文里边呢，详细的讲解了整个佛教里边的灭谛核心是如何，也就是说整个中观宗里边的或者是法相宗里边的说的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是什么，由于它是缘起，所以它自性是空的，由于它自性空，所以它必然仰赖缘起，这就是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的解释，这是整个中观宗。但是如何能够证到灭谛呢？我们现在也听了这个道理，也听得懂，逻辑上想一想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解脱了吗？没有，在经论里边也没有明确的说如何证得灭谛。好，佛陀往后在第三转教义里边讲到了无为光明法。无为光明法呢，是以解深密经啊、如来藏经啊、楞伽经啊这一类的经文为代表的广大的教法，在这个里边所讲到的无为光明，说到的就是心性本来寂静，心性本来清净，所有的一切的业力从未污染过我们的心性，它无法渗入到我们的心性当中。这就是讲到了如来藏，如来藏经大家看过吧，讲了一个故事，说释迦牟尼没看过啊，说的释迦牟尼讲了个讲了一个故事啊，就说释迦牟尼那一天啊很奇特，忽然放光动地，一下子放光动地，人家放出好多的佛来，就都像释迦牟尼那32相八十种好，坐在那莲花上到处放光，满天神佛呀，忽然那个花全部都枯萎，全部都枯萎了。所有的那些菩萨也好护法也好呢，都觉得惊异，现此瑞相是何因缘啊，为什么会忽然就枯萎了，这是好还是坏呀，大家都不知道，惊恐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以此为因缘而开讲了如来藏。也就是说无论轮回如何的污秽，我们的心性永远是光明的，无论那些莲花如何的枯萎，佛陀永远是光明的。那些莲花，佛陀所做的那些莲花呀， 全部都枯萎了，那满天的神佛更加的大放光明。你们去看看这部经文讲的这个像，看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瑞像还是邪照呀，为什么佛陀的莲花会枯萎啊？佛陀以此为因缘所讲的，以此而讲的如来藏经，或者是说到我讲了三年的楞伽经，楞伽经整部楞伽经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看。我们这个楞伽经讲到的核心的教义就是无为光，无为光明，说到用我们心中心的话来讲，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唯有依此修行方得解脱。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证得佛陀在第二转教轮里边所说到的灭地之功德正德，唯有依无为光明法，无为光明心，其心无相不可寻得，但其光明遍一切处。也就是说，不断灭但不可得，你要去寻找它寻找不到，但其不断灭。为什么能断灭啊？灵用昭昭，提起则用，不提起则泯然于界，不可寻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的人身上呢，谁都有。当你念头不起的那一个时候，非同死物，你现在就可以把念头停下来，念头一停，什么都不想，但非同死物，这是你的法身，这是你的法身。但我们立即又会起来，此事习气作祟，所以我们要修行。修行是干什么呢？我们心中心讲过来了。好，心中心是修什么？心中心的核心教义便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我们整个佛法里边的核心。一念不生说的就是找不到，了了分明说的就是不断灭。心中心修行唯一的要点，唯一的要点，我这一生人修行，我从小小的开始修行得意四个字之管咒语。心中心的修行呢，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以禅为体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还是明心见性，并且它的修行方法跟禅宗入手处不同，但是原则是相同的，以八识起修，这是都是以八识起修。但我们修行的方法是咒印的加持，禅宗呢以参化头或默照或者其他坐禅的方式来进行修行入手的方式。对于我们而言现在不容易，特别是现在的世事繁杂，我们的一个移情提不起来，再一个呢三五十年只提一个移情太难了。我们现在要的要验相，修行了我们不说三五天吧，你修行了一年了有没有点效果呀？我这路是不是走错了？是不是有用啊？心生疑惑了，我们要验相。不像大根器的虚云也好，来国也好，这些人大家都没有争议的吧？你看他们的修行的经历，三四十年提一个话头。来果禅师，你看来果禅师一行路里边说，他自己住寺院的时候，在那个寺院里边载了三年了，那个大殿里边的佛像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他都不知道大殿里边那尊佛天天上殿，天天在那儿那走香也好打坐也好，他不知道那个殿里边的那个佛长什么样子。心要让他安静下来，这是入手处。所有佛法的修行的核心都是第一步希望，把妄想息下，第二步显真。妄息下了以后，当你妄念不动的时候，非同死物，那个是你的素法身，法身现前。所以禅宗呢，功不唐捐，我们不要认为说禅宗三五十年才明心见性，这他这个禅宗的力气小，或者是这虚云也好，来果也好，他根气差，我们修行三年能明心见性，错，不是的，他功不唐捐，他在前边呢习气出的差不多了。他到最后打开的那一下可能没什么除习气的事儿，但心中心呢借咒印的加持力可以把那个解脱时候化空的那种心境提前的让他现前，提前的让他现前了以后呢，后边妄想执着烦恼全都在，除习气费老劲儿了。 所以我们有七反人天的说法，七反人天，即七反也好，即二十八反也好，即二十九生也好，这个在佛经里边大家都知道的。也就是说，但凡你能够证得出地大乘见到位以上真实的证得，最多最多七次往返人间和天界之间，七次生人间之身，七次生人间中阴之身。这个时候人，这个人是有中阴的，他没有完全解脱，他会有中阴的。七次生天上之天人身，七次生天上的中阴之身，最迟最迟二十八生完了以后，第二十八九生必证八地。你要是第一生证得出地的时候是在人间，那么你最后一生证得八地的时候必然在人间。你要是第一生证得出地的是在天界，那么你最后一生证得八地的也在天界。法尔如是，没什么道理，经文里边就这么说的，你问我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如此，法尔如是。这就是解脱的经文里边所说到的，最后一生必现出家相，必然现出家相。为什么呢？你就那一丁点儿跟世人的缘分，没有其他太多的缘分了，也没有老婆，也没有老公，也没有小孩，你没有一点其他的缘分，完了，你就是出家了，必现出家相。你唯一剩着的缘分要干啥呀？在你那七反人天，或三反，或五反都有可能啊。修行用功一点的三反、五反，或者一反，或者是当生成就都有可能。就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有人给你吃过点东西，对你好一点，这个缘分你必须要了。怎么了啊？说法了。你的最后一生必然要为这些人说法，你为他说法，他证出地，你证八地，所有皈依你的弟子必证出地，你证八地的时候，他必然得到解脱。也就是说，在往事的因缘里边，他曾经跟随过你修过法，他曾经布施过你，他曾经供养过你，你欠了他一点点，欠他的那一点点还他说法。他证得出地的时候，你必证八地，你证八地的时候，皈依你的弟子必证出地。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必须要供养出家人呢？供养出家人，出家人是福田，福田的意思就是曾经我在这儿种过一颗菩提的种子，今后你必须要来给我浇水，因为我浇水的时候它就要结果了，你结果的时候我的菩提芽就长了。所以这就是供养出家人的殊胜之处。所以说功德不可思议，当然不可思议了，你把你供养的那一点点和累世累劫的解脱相比，当然不可思议，所以应当供养出家人。这是说到了佛陀的解脱的这个七反人天。所以在我们心中心的修法里边，以禅为体，坐上和坐下的修行是互相影响的，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你们都有过修行的经验。坐下如果是太混乱，那么坐上是不会好，坐上你一直在那打妄想，坐下你也不会好的。心中心有坐上坐下，但以我而言，以我的理解而言，不分坐上坐下，打穿了坐上坐下才行。也就是把坐上的心态放到坐下来，也同样如此才行。坐上如何修呢？只管咒语，就四个字，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在坐上修行的时候会有的经历，我细讲，因为你们可能今后有些人不一定会再见得到我，很多人跟我的因缘就是灌过顶一次以后再也不再见到的。这一生在坐上的时候有四种不同的步骤，或者是不同的妄想。第一种妄想跟五根相关，最粗的妄想，当我们初开始打坐的时候会有的这些想法感受通通是妄想，但是这些东西呢都跟五根相关，眼耳鼻舌身都跟这些五根相关，它必须要仰赖这些东西它才能升起那个妄想。比如我手疼啊，我脚疼啊，我浑身不舒坦了，我看见什么了，我听见什么了，我闻到什么了，我嘴里边又怎么了，就是这一类的身体的感受依五根而唤起的想法。所有的我感受到了我是如何能所对立者的那个所，无论它是好 还是我们所谓的它是不好，通是妄想，这是最粗的一种妄想。这一重妄想过了以后呢，以我自己的修行啊，几十座以后呢，大量的人看起来呢，问题就会变了。一般的人在灌完顶以后，大家都哎问问题啊，问老师问题啊，一开始问的都跟五根相关，大部分人啊，大数据。但是逐渐呢，到个几十座，以我自己就是几十座，以大家来看可能百把座的样子，当然也有人到1000座完了还是那点鬼样子，这种人也有啊。所以说一再的强调，只管注意，别理他，无论他的内容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能锁的锁，这个锁注意到我的状态是如何，我的状态是我们概念里边的好或是我们概念里边的不好，都别理他，别担心不会出事儿，别理他，只管咒语。坐上啥时候关注自己的情况，立即截断他。关注自己的情况就是提着能锁，你跟他对着来干，干什么呢？不跟咒印的力量对着干，只管咒语，就是嗡巴拉巴拉什么什么嗡巴拉巴拉，只管这一个咒语，只管念，往死了吧，就一条路的怼死了下去，不提着那个能锁，管它是什么内容呢，不怕。几十座以后，你的问题就会变了，你的问题就变成和五根不相关的，和心相关，也就是和我们的思想相关的。思想相关，也就是说我最典型的两种问题，我定我乱，就是这两个问题。我这一座又入定了，我有什么境界了，我那这一座特别乱了怎么办啊？我要不要重新打一座？别理他，不许注意自己的情况，坐下不要去总结我的情况是什么，管他是什么情况，只管咒语顶死了这一个，把那个能锁的习气改一改，能锁其持着的习气改一改，把那个认为身体是我，生怕这个身体出问题的这一种习气稍微的降低一点。当然了，我是知道的，这么说不容易做到，因为我自己也没那么好的根气，我也是如此的，一打坐的时候哎，这里怎么了？那我必须要问一问传法的老师，我这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好，没问题，我就放心的修。如果说我不问啊，我那一天都过不去，我那一天就是过不去。你就告诉我没问题就行，我的心就安了。是的，我理解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问我，我也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别理他。别理他的意思，第一，直身为我是五邪见当中身边邪界线里边的第一个邪界，别理他，管他呢，不会出事儿。依正见不会有坏事，依哪个正见啊？只管咒语能锁，不要提持着它。所以说，别管自己的状态，无论自己的状态是跟五根相关的，或者是跟心理状态相关。心理状态是定和乱，我们的心就这两种状态，不定不乱的中间也有这种啊，这个定和乱。别理他，定也不会永远定，乱也不可能永远乱，在千座里边永远都是如此，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逐渐的到千座前后归于平寂，归于平寂。在前面当然就是一段好一段坏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修行心中心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以我自己打坐的时候的经验呢，我是大概二三十座的时候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咒语和手印都有，但是感觉像是睡着，感觉没有睡着，可能会有一些片段，脑子里会有一些场景出现，这个场景具体是啥内容呢比较混乱，你让我完整的说出那个场景我说不出来。然后呢，忽然反应过来了以后呢，时间可能你感觉就两三分钟，但是已经过去个把小时了，这种状态昏定。但是这个你要知道，这种昏定呢是我们告诉你的，依照佛教，比如说天台宗，这都不算定。天台宗对于定的要求非常高，定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不好修。我们呢，为了安你的心，给你一个名词说昏定，实际上别理它，就是为了有些人说我要一点相应，我修的对不对啊？对的对的，你这是定啊，别理它了。好，别理他了。逐渐往下呢，你会发现你在那个场景里边，那个场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有时候是此一届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是此一不是这一届的事情，不是你曾经这一生里边所经历过的事情会在那个场景里边出现。我们不管它是啥，是妄想也好，是定中境界也好，甚至出现佛菩萨现身也好，通不理它，管它是啥呢，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你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呢，就是说你能把那个场景完完整整的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不管这个场景它有什么预兆也好，它有什么预示也好，或者是甚至这个场景发现了以后，后续它相应了什么事情，忽然跟那个场景一模一样的出现，这一类的现象都有可能会出现。别理它，别理它，它就是新的状态，别理它，还是只管咒语。你要注意，心中心有好多人到这儿就会卡住了，他不再前进了。为什么呢？他一直在定和乱里边在纠结，所以他看不见更为微细的妄想。久了以后只管咒语，这些场景也好，定和乱也好，他们会逐渐的像是睡着了，平息了，他会不现前。而不现前的时候，你能看见的是心的动，也就是在要起境界或你定中要起念之前，定中是可以起念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定的深了以后是可以定中起念，我们定的浅是念头一动就出定了，但是定的稍微深一点，定中可以起念。马哈止观也好，同盟止观也好，就是这么修，定中起一念，看这一念有100种属性，或者是马哈止观有3000种属性，就是这么来修的。但我们不从这个定的这条路线走，我们不管它定不定，我们只管咒语，结着手印，只管咒语，顶死了只管咒语，不许关注自己的情况，不许总结自己的情况，不许去追究自己的情况，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就算那个现象极好，那个内容是我们理解的特别好的那一种内容，不理它，那个内容是特别不好的，特别乱的那一种内容，也不理它，能锁里边的锁，不管它是什么内容，通不理它，最终都要扫掉，最终都要扫掉。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在起之前那个心的动，你就能够觉察得到，那个时候并没有动的内容，动的内容是后起的，但在动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这一重内容呢，非常微细。我自己的总结不一定对。我称它是寻思之心，也就是等在那儿，潜意识里边等着化空，等着明心见性，潜意识里边的排斥妄想，也就是我那个妄想要来了，我不要它来，我不要它来，我要定，我要定。当然了，定中不会有这种话，但你潜意识的那个寻思之心是有的，那个很微细的那个心的动是有的。这一分现前了以后还不理它，还是不理他，继续打坐，只管咒语，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一分心它也不动，它也不动的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了了非明，分明非同此物。你注意了，很多人到这种的时候认为我的佛性现前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百尺竿头的时候，别认为它是佛性，起心认圣境。我们所说的金刚经里边说，须陀环，须陀环做是念部，我的须陀环果部，部不也是说我不做是念，我的须陀环果，我若做是念，我的须陀环果是人我众生受者相，是四相，我不明须陀环，至此别理他，这是正定，这是正定，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正定，这不是佛性。由这个正定的定境忽然陨落的时候，那是你的佛性现前，那才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无一物，没有境界，非可言说，但非同死物。它现前的时候，有时候来得猛如同爆炸，有时候来得缓一点，就像我们有的传法老师他的描述，像百叶窗哗啦一下子垮下来了，有的人呢他来得更轻一点，像一个瓶子，玻璃瓶子，冰的瓶子哗化掉了，有的人呢形容他如铜底脱 这都会可能有，每个人形容的不一样，或者有的人，哦，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啊。这个也是现前，都是，但每个人的形容方法不一样了，因为他形容的是个无相的东西，所以你没法去追究这个形容。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形容心法的东西，就像我形容高兴，我们有的人说我高兴的要死了，高兴死了，有的人说我高兴的飞起来了，飞起来和死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情，每个人的形容可能不一样，但是到这儿是正解脱位，死明心见情的现前，非同凡物，是最可堪供养、最可堪赞叹的善境界。这是心中心的第一种契入的方式，也就是以极强的定力打开慧力，以定功为主的入手，另外一重入手的方式。现在呢，大家的定功都不是那么太好，往生也不太打坐，往事里边有的人是往事里边修过定的，他可能今生修定就非常好，他没有什么昏定这回事情，直接上来一坐直接正定的，这种人有的，但是很少很少很少。我们还开一条路，心中心为了接引众生，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关照。也就是说，以修行的经验而言呢，一般来说，我自己大概在120座到150座之间。当然，我说了这个东西呢，你们不能说我们去追求这个境界啊，你追求的，那你就不会出这个境界喽。原则就是只管咒语，不要去关注自己的状态，别去关注自己的状态。当你关注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无论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是能所的所，微细的妄想已经起现了，已经被无明所周遍了。尝试着别理他，别随顺他跑，也就是逆着跟他走，这就是修心嘛。一般100多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坐下忽然干着事儿呢，忽然会愣住。哎，比如说我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哎，我一站起来，哎呦，我要干啥呀？我待了一会儿，想了一下，我好像去上厕所。哎，那尿也没了，什么也没了，这是真实的情况。那尿去哪儿了？不知道，可以不用上。我们说佛陀是可以不用吃饭，可以不用上厕所，这是真实的境界，是会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出现了呢，也当然不一定是有身体的，我说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吧。但是大部分的人会有愣住。我原来从来没有任何关照的概念。我以前修行的时候，我是在国外，我在1000座的这个修行里边，没有任何人为我讲过关照这个词，所以我从来在这个词上我没有去考虑过，这可能是我上辈子做过的善业，我没有这个名相，所以我不会针对这个名相起妄想起思想，我的心压根没有想过，所以我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在意它。大概出现呢，长的可能1-2周，短的就是1-2天。在这个里边，你能够明确的摸索得到一种操作的方式。这种操作的方式是，你既不同于以前起妄想的时候的那个念头纷飞，但是同时并不是说脑子里边空空，你仍然能干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呆，会呆个那么1-2天或者2-3天，这是会有的。别怕，这不是出片，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可以自己去尝试着，我既不同于平时的妄想，但同时我不耽误我干事儿。我自己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考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正要期末考的，快要期末考的时候，就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仍然是可以学习，可以背书，可以做题，可以去想1+1=3，1+1=4，我照样能去想这个事情。所以你能摸索得到一种技能，也就是说我可以起思想，但是我不动妄想。刚开始的时候不容易，逐渐的你越来越熟悉了以后，你会越来越擅长这一个操作的方式，依此而行，可不入轮回。这没到明心见性，但依此而行，不入轮回。到这儿，这就是功夫。 这是什么功夫？坐上只管咒语的力量，在坐下的后坐力。我们的心是有延续性的，心的特征就是如此。我们之所以有习气、有习惯，就是因为心的延续性。有延续性，我们要善用心的这种延续的这种方式，来用其转为道用。转为道用就是坐上只管咒语，顶死了只管咒语。这个只管咒语，咒语一拿开的时候，后坐力那是观照，这就是正观照。这种时候呢，我在很久很久以后，我现在还有一系传承，是格鲁的阿舍离，格鲁派的黄教的阿舍离。在引导的时候，我看到共堂仁波切在口传的里边有一句话，说大手印引导，大手印的时候，说到大手印的引导口传口耳心要的时候，有一句话就称为愣住则为善。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立即联想到我原来修行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我认为以我浅薄的之见，我认为说的就是那回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而以我们禅宗而说的呢，我认为禅宗里边所说的如丧考妣，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有点愣，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讲话讲，就是有点呆，有点愣，这个状态。对的，愣住则为善，在这个状态里边延长它。所以说法眼宗的宗师归峰宗密禅师说，妄念若起皆不随之，是人临命终时虽有终因，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说他说的有中阴，你要注意，有中阴就是还没根本解脱呢，还没根本解脱呢，仍然指我呢。也为什么会有中阴啊？具生我之在，也就是你早上醒过来的那第一念，首先先执着我。你生下来的一个婴儿，先生下来的第一念，吃东西，喂我自己吃东西，这一分啊，这都不是在我们粗分的意识里边，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潜意识里边的潜意识，永远是有我的。所以说仍然还没有解脱，但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也就是说随意寄托，这个时候是随愿生不随业生，所有的轮回众生都是随业而生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都是随业而生，我们的业力是我们那种心的力量，也就是说轮回污秽的刻成烦恼心的延续性。但我们现在只管咒语的力量成就了我们的心，延续这种一切不理的这个方式，不投生，不随着业力走，随我的愿力走。我要在天上也行，我要在人间也行，人间的修行快，我那个时候是有业通的，我知道我投哪儿能够听闻佛法，能够遇得到某个大菩萨，可能会视线在那儿讲法，我就投那个胎，我就要凑着他去，我听他讲法，在他坐下我明心见性，那个时候有业通，可以依愿而行。到这儿还没有解脱呢。好，归峰宗密后禅师后边又说了，说若爱恶之情已泯，则能一短为长，一长为短，二死永亡。这说的就说到八地了，他没有提出地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提出地的事儿？禅宗的祖师执政八地，包括虚云，包括来果，你看他的话你就知道是执政八地，他压根儿没有我们中间这哦我知道了，他那哦我知道了连同哦我知道了所有习气顿断，我们不会，我们习气还足，我们哦我知道了仍然还有习气，仍然还有习气，这是常见的。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也要给大家的忠告还是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别认为心中心里边的谁谁谁他可能明心见性了，他不会犯错，他会犯错，一定会犯错，烦恼嘛，烦恼未绝嘛，所知障未尽嘛，习气嘛。所以说我们要明确的来看待任何一个在心中心里边的师兄，我们仍然要秉持着依法不依人，无论他讲什么，和祖师的讲的话对对对不对得起来，对不起来听祖师的不好意思，你这句话我不听你的，对一对他和佛陀所说的 对不对？对不对得起来？对不起来，不好意思，我要听佛陀的，我依佛陀的教法。你讲的这个，我知道了，阿弥陀佛，谢谢你就行了。如果我们仅是因为他是这个人，所以他讲的话，我要无条件的接受，这不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不应该如此，所以依法不依人，在这是闲扯了这一句话。所以心中心呢，在这种的状态下，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愣，或者是起念而不起妄想的这种状态，明说这叫正观照。观照就是这个。在此之前，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观照的，你们可能会听到的说啊，停断。别理他，这些是相似观照，并非是正观照。心中心的正观照依此而起修，这是心中心的正行。六应一咒是助行，助行就是帮助你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呢，我自己念过佛，修过其他的法，似乎修其他法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过，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六应一咒不共他宗的特殊加持力。这种正行一旦起现，必得解脱。这种正行一旦出现了以后，你首先都不入轮回了，不再入轮回了。就是我们心中心里边啊，我们说千座，前边有一百座，这一百座里边呢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每一个手印呢打八天，第一印打八天，第二印打八天，顺序的，不能跳。第一印不能跳到第三印，顺着一二三四五六每个手印打八天。坐上呢，每一坐是两个小时。坐上干啥呢？啥都不干，结着手印念咒语，不能主动停咒语，不能主动散手印，除此以外别无他事，只管咒语，只管念，行了，其他就这么简单，越简单越好，只管念。那么六个手印打完了以后呢，六八四十八天，再来从头，再来一轮，一二三四五六，再打四十八天，两轮完了以后，永不堕三恶道，永远不会堕入三恶道。也就是六道轮回里边的下三道已经解脱完了，剩来的三上三道，上三道咋解脱呀？正观照起现的时候，则不入上三道，要入也是依你的愿力入，你愿意来，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好像地藏菩萨要去地狱一样，那不是入轮回，我就要来这儿听佛法的。我就要来这儿度众生，这就是楞伽经里边所说的，说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哪二种神力呢？为三昧正受之力，即首灌顶真言之力。也就是说，菩萨他来来回回医院生这个轮回啊，这是违反轮回律的，违反我们的因果律。这种人他那么善良，他不可能生在人道，他最差都是在天道，只不过是在的高在的低而已。他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按照因果律，他怎么可能生六道轮回里边的人道呢？人道是半好半坏呀，所以说他是违反因果律。这种违反因果律的方式是通过释迦牟尼加持才得以成就，否则的话他入不了。依因果律和轮回律，他必然在法界，这个法界的摄受力他就升不到人界里边来，包括地藏菩萨他升不到地狱里边去，他不可能到地狱里边去，他怎么可能，地藏菩萨怎么可能去地狱，但是他就能在地狱度化众生。依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两种加持力，三昧正受之力，三昧正受之力说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不入轮回之力，这是正受之力。正受是什么呀？以一切不受而为正受。所以妄念若起，这是我们的习气的新的蓄流力量，新的业力和以前做好做坏无忌的它的那个趋势，它的后坐力。我不要那个的后坐力，我现在要只管咒语的后坐力，只管咒语的后坐力，在坐上养成这个习惯，咒语一拿掉的那个瞬间不入轮回。我们尽量的延长它，在这个过程里边磕着碰着，忽然就会明白，哦，我明白了。如同轮回里边，轮回里边佛性如同芝麻里边，芝麻被芝麻油所周遍，水泡被水所周遍， 轮回也被佛性所周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们知道我在说啥吧？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心的光明相，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它会较为明显。在这种时候认识到佛性了，就好像我经常也举这个例子，我们在一个广场上有1000人，你不认识其中的人，我告诉你说，你去那个广场上，天安门广场上，你去找一个眼睛长得细细长长的，头发是黑色的，皮肤比较白，然后呢个子呢1.78米1.8米，你去找吧，你找得着吧？不太好找吧。所以我把这个广场上的人都给你清走了，我带你去这个人面前说，哦，你看你认识这个人吧，你见到这个人，好，我们见到了认识了就好，你们认识一下握手了，我们俩是好朋友了，今后这个广场上再有1000人的时候，你照样能认出那个人来。如此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能够在佛性较为明显的时候，通过直指或通过你因缘看到，比如说某一位禅师的话语，看到某一位祖师语，哦，明白了，认识了一次以后，烦恼会不会起？会起。但是在大烦恼起现之时，仍然能将我们的心安置于解脱的光明之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断诸妄想而住涅槃境，久久妄想则会了然无形。修我心中心法有个好处，习气不是一点一点清洁干净的，修着修着忽然全部都没了。为什么呀？习气本来是空的，习气本来是空的，我们走的禅宗的路子，根给它截断了。所以说，当前边那些枝叶还在茂盛的时候，别理它，只管截根的事情。那个根截着截着，忽然就轰然倒塌，轰然倒塌的那枝叶必死无疑。所以说，别担心习气的事儿，别担心习气的事儿，习气会有，哪些习气会有啊？好的习气，坏的习气，坐上定的习气，坐上舒服，坐上不舒服，全都是通，是翻种子。你们都听过这个词吧？翻种子，什么是翻种子啊？我们有时候理解的翻种子就是坐上的不舒服，不是的，坐上的舒服也是翻种子。这个种子是未现行的，现行的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生活里边，哎，有个好事了，有个坏事了，这两种东西都是已经现行了。现行的因果我们不转，但是未现行的种子通过我们的修行是可以让它不现行。所以你坐上的那个好和不好通不理它，坐上那个心内如火煎熬，这个是你们会有修过六字明吗？各位修过六字明，你们会知道还受得了。当你们开始打六阴咒的时候，你会发现更难熬，太难熬了。不是说身体的难熬，但是就是你就是觉得说，哎呀，好烦啊，怎么还不到时间了？就是哎呀，怎么还不到啊？就是我自己打坐也是这样坐的，都哎呀，实在受不了，那用那个脚去弄一下那个电话，还差几分钟啊？好，坐两分钟，因为说怕是过了10分钟了吧，来又弄他一下，哎呀，怎么才过了5分钟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人人的迁座都是这么熬过来的，这没有什么我觉得好害羞的，人人的迁座都是如此的，一开始的迁座就是这样的熬，不主动散印，不主动停咒语，加持力一直都在，加持力一直都在，提醒自己别理他这些东西，但我知道做不到，不容易做到，但是还是要如此去行，还是要如此才行，往这个方向上去，逐渐就定下来，逐渐就定下来了。你会发现打六印一咒的时候，可能比打六字明会更加的烦躁，就是心里边的那种烦躁会更盛，更加难熬。你打六字明打2个小时，或者你念佛念2个小时，好像没有那么的难熬。打六字明是比较难熬的，打六印一咒会比较难熬。为什么呢？因为加持力大，所以你内心翻腾大，种子翻光了，如同未作。无论你以前往事做的该到天道里边的报应，还是该到地狱道里边的报应，今后都不收，如同未做，这是最好的。所以别理他，好和坏就那样，反正就念吧。 就一直念吧，怼着念吧，反正不到点儿我不下坐就行了。我在打六印遗咒之前，我是没有打过坐的，我是没有打过坐的，我从来没有打过坐。所以有的师兄可能会说，我先练练，练到我能坐两小时了，我再上坐。在我这儿，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看过电影吧，开过会，你们没有开过我们那个会，我们现在开。开两小时简直是短会，学习党的理论简直是短会，就看看电影吧，两小时能看吧，哎，两小时一会儿就过了。这个呢可能会难熬，但是呢两小时你都坐得住，要的就是你不到点不下坐行了，就这么简单，顶死了。心中心的修法，把心中心的整个佛法的大概的概论和框架三次说法，我自己分，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不一定对。三次讲法的第一转的讲了生计法门，第二转的讲了离系的般若教人，第三转的微光明心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证得佛法灭谛。这三个教理里边，心中心的安只是在第三转教人里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教法都提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都提佛性，单提佛性。而佛性是本来清净的，并不因为的轮回而有所污染，它从来没有污染过，从来没有污染过。所以我们中文里边会说客乘烦恼，客乘的意思是由于它是客人，它不是主人，它不是主人，它也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中观里边就告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心法和色法都以名实安立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你去寻找它你是寻不到的。而在我们的法相的理论里边，无论出现了心法和色法的任何一法出现了，都是我们心的镜子，它压根儿没有实物。所以说无论出现了如何的东西，课程烦恼都不理它，久久以后它不是去掉的，没什么可供我们去掉，没有什么可供我们去掉。我们唯一的是端正了我们在轮回里边的正见。所以说开示悟入佛之见，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只为之见。禅师也说知之一字极难极难，你看那庞居士的一家三口说难难难，十大麻油树上他意意意，百草图上祖师意，不难也不易，既来吃饭困来眠。说难的时候呢，难是什么呀？哎呀，打坐特别不容易，要坚持特别不容易，不关注自己的状态特别不容易，跟自己的心作对是最难的，跟事情事项上有色相的事情上做对上是比较容易的。相对而言，凡是正信佛法的人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今天我不吃肉，比如说我今天过午不食，我今天下半场我就是忍着，今天过午了我就是忍着不吃饭，这些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跟细微的心打交道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不容易发现，你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轮回的无明所摄持了，不知不觉当中，没有意识到的当中就被无明所摄持掉了。我们认为说我们在修行，我要努力，我要精进，好了，无明起现，一直提着这个无明呢，管他什么精进不精进的。弥勒佛说过这个话，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若心不起妄，精进无有涯。所以说起精进念，我要努力，我不要妄想，我要入定，我要明心见性的时候，通通已经被无明所周遍了，已经被轮回所污染了。为什么呢？能所动，能所提持着，本来不是一个实法，没有实法可得，我们硬要认为表象上看起来的有实法，它实有，解脱实有，轮回实有，每一个都实有，入定也是实有的，我这个心里边的乱也是实有，我要去掉我的妄想，我要去掉，我要追求我的那个化空的境界，入定的境界，都以有实法的方式来认可世间诸法，可不是被轮回所周遍的吗？所以说我们唯有只提一个咒语，咒语是不是妄念呢？是。 念咒的心是妄心，所念的咒是妄念，这是能所对立者。但是我们不管它如何，我们说心念耳闻，心念耳闻的意思就是那个咒语孤孤明明的，独独立立的，完全不在这个事情上思索，就一个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以一个没有任何意思，不说意思的咒语射住你的心，不动，不去想我念咒我不念咒，啥都不理，就是心清着，用我的能清的能念射住我所听所念的咒语，能所让它交融在一起，别理它，不管出现是啥，就是一个孤孤明明的咒语，往这个方向上去，做不到慢慢来，不会做学着做，是名修行。当然不会一开始就来就做到，不会是红刀子进白刀子进红刀出，咔一下子，我在现在坐上，我提醒我自己，哎，别打妄想，别打妄想，哦，好了，我再也不会打妄想，不可能的。基本上的状态就是我念念着，哎，脑子早就已经想了好好久了，想了好久，哦，我缓缓反应，哦，别想了，别想了，赶紧回到座机，哎，又回到，哎，又不注意，又想了好久了啊，再回来，这要千百万次的，互相的这打架的。这就是跟心打架，坐下呢，少关注我怎么样，管他怎么样呢，我怎么样我也带不到下一辈子去，我学通了一个理论，我学懂了一个知识，我也带不到下辈子去，我要能带得过来，上辈子我也学过，我咋这辈子不知道了呢，带不过来，这通不过生死去的，通不过生死去，通得过生死的唯有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说完了，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心中心的修行都是自修自心。当然呢，有另外一重修行的办法呢，就是在百座已满的人里边，遇到大月，就是阴历有30、31的大月的15的时候，可以打九座。九座是6个小时一座，6个小时一座，一天只打3座，0点的时候开始上座。打6个小时到6点了，休息2个小时，再打6个小时，再休息2个小时，再打6个小时，一天里边要打18个小时，这是一种打九的方法。另外一个呢，还有打七的方法。打七嘛，就是跟禅七一样了，就是时间的规定上啊，这些都是一样的。每天是打12个小时，每座是4个小时，打3座。坐下的时候呢，也要休息啊、嗯。然后完了以后呢，到打七最后结七的那一天，那一天打9，这就是取克期求证的方式。所以呢，核心是什么呢？在整个修行里边的我的忠告，在你上心中心的做之前，把你要想的、要学的、要弄的，尽量的弄完了。在这3年的时间里边，尽量的让心不那么的活跃。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大部分的人的这种习惯，都是打千座以前都没有心思学习，一打千座立即开始玩命的学习，学到3年打完千座了以后也没心思继续学习了。所以我建议的是啥呢？要学要弄教理啊，可以在上座以前把它学完弄透弄爽，或者是3年以后弄，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弄到死都没关系。但是在这3年里边呢，坐下让心不那么的活跃。我们的心呢，现在就像沸腾的开水一样，你止不住那个念头，它都停不下来。你停得下来一刹那的时间，下一个刹那它又升起来了。所以尽量的让心里边空空落落的，少操心别人的事儿，也少操心自己的事儿。坐上呢，只管咒语，就这么你当3年，就像半闭关一样的，这么来，这3年，必然有那种一段时间念头不起，必然有那个出现，坐上坐下都有可能，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有可能，一段时间不起现。一段时间念头不动，但是都错过去了。错过去是啥？因为追求的是有相，有相的是啥？有相的爆炸，有相的光明，有相的脱落的感受。实际上你那一段 不起念头，没有念头，但是非同此物，速法身现前呐、就那就是你的法身，那就是管它是啥明心见性，不是啥明心见性算个啥呀，我就久久的依此，这是诸佛之所护念的呀，依此二死得永亡，必得解脱，欲解脱法必然得解脱，不可能不解脱，不可能不解脱。所以我们在百座之外另传了两个咒语，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往生广咒。这两个咒语呢，每天呢时间很短，你念的要是快一点呢三五分钟，念的要是慢一点呢七八分钟，也不会超过十分钟，每天49遍。这两个咒语是百座以后要持一生，最差最差心中心里边的人，根气最差的人，先做完了没有明心见性，到净土去，别在这儿。为啥不在这儿？这苦你受不了。实际上这是不是净土？这也是净土，这也是净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总要个不退转，退转不下去，没地方可退转，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呀。因为我们觉得三恶道可不好了，是吧？三恶道可不好，实际上三恶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凡圣同居土，有凡有圣。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凡，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圣，但是在那儿有佛菩萨在度化众生，所以有凡也有圣，那是净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方法，对于心性刚强的众生，难调难服的众生，他有特别的教化的方法，这是他的教化的方法。那我们都有离苦得乐呀，乐呀，我们不知道乐是什么东西，但在我们浅薄的观念里面，我们认为乐是舒服的，所以有七功德池八功德水的极乐世界，那算是乐了吧。我们现在理解的乐是舒服，到那儿去舒服可以的，那也是不退转地，也是不退转地。但在明心见性以前所生的都是凡圣同居土，依心的清净的程度而言，品位可能有所高低，但是明心见性以前全都是凡圣同居土，明心见性以后上品上升则不生凡圣同居土。一地到七地的菩萨生方便有余土，有余就是因为有习气有余习，所以方便先待待，我随便先在这里暂待待。这个暂待待呢，你就别认为说我一直是在那儿住在这里常住，暂待待的意思是我既可以在那儿，我也可以在娑婆世界。但是这种人都是净土里边的善，他虽然在这儿跟我们在一块，他也是净土，这就是他的方便有余土。有余是有余习，方便就是暂待，他不是常待的。一地到七地之间度化无数的众生以后，时报庄严了，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如此无量无边的福德之后，依果报所感之庄严国土成立，在八地以后可以摄受他方菩萨生你的净土里边。一到七地之边里边依你成就的那些人，在你成就八地以后全生你的净土，通身你的通统全部升到你的净土当中里边去，这是八地以后的事情。所以在我们出地以后呢，再往后修习九九以后所升起的，可能是一生生，也可能这个一生生是生在这一界，也可能这个一生生直接生在净土里边，也可能这个一生生可以是生成这个界的人这种样子，也可能这个一生生是生成佛菩萨本尊的那种样子，32相80种好，光明之身也可以生那个身，都行。如意受身的意思就是随你的身，到三地的时候最多可以有一个，到五地的时候可以有二三十个同时生的，到八地的时候百千万亿五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也就是说在你出地的时候，你不是孤立的成就，法身成就的时候，你的自受用报土同时成立，同时成就。这种人呢，不能够摄受他方菩萨，摄受菩萨生他的净土，他的净土里边就他一个人。听起来是很浪漫吧？好像我们看那个小王子的那个漫画里边，小王子说：“ 我的星球只有我和我的玫瑰一个人，好浪漫，浪漫的感觉。就是他的净土里边就他一个人，他虽然是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但同时他只居他自己的净土，自己的净土是同时成就的。但是久久以后，我们的厚德智，我们要说法也好，要干什么也好，要度化众生也好，你们都是出家人，你们要为在家的在家的众生们做出表率，让他们看见说出家人就觉得哦，佛法真好，我要像他一样这样的样子，我要向他学习，我要像他一样的知识渊博，我要像他一样的清净。出家人是要为我们在家人作为表率的，所以在家人和出家人的立场不同，立场不同。在家人呢是可以什么事儿都能做，出家人什么事儿都不能做，因为你们是为人天做表率，你们今后要度化众生的。就像我这种人呢，我是一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人，我上小学上到四年级以后就出国了，我就没学过语文，我现在能讲的这些东西全靠自学，我的语文全靠自学。我要是不是要让我说法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去学佛经的，我根本不会去学佛经，我受够了这明心见性四个字，我听够了，我这一辈子都讲够了，要不是为你们讲明心见性四字，我羞于出口，我都懒得说这四个字。但是为引导众生要讲，当然了，不仅要讲法，还要落草的讲法，明心见性就是落草，要不落草谁说明心见性这四个字。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如此早得解脱，度化众生，这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愿望，都是如此，度化众生，好吧？嗯，还有七，达到五百座了，那怎么你说？
但是否刚结我的真正不上去，接着上去。
什么不上去？
精进不上去。
精进不上去。
精进不上去。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太关注自己的情况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能锁的锁，我的这个锁的内容不如我所想象的那么好。就精进不上去。我告诉你精进的方向是什么，精进的方向不是把我自己能锁的那个锁的内容变成我想要的那个锁，而是不注意它。啥时候说我关注不到，别人不提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大精进，这是大精进。所以说还有另外一种人，你这问的是比较粗的，有另外一种人拿打坐的境界来问我的。我直说啊，我也是修行过的人，别骗我，修行是什么样是好的境界我是知道的。就你那说出来的话，你拿一通玄妙的很好的那个组合来问我，我是知道的，你是比较老实的人。但我就告诉你这个方向是不对，这个方向并不是把，我不知道你听得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能锁的锁，也就是说你现在总结出来的都是我的感受和我的境界和我自己内心的状况，不出这三种，要么是色法，要么是心法，要么是身法，要么是心法，就这两种东西。我的心好像是没有越来越进步，好像没有出现特殊的改变，我的身体似乎也没有出现特殊的改变，我打坐也不是一坐一坐的都在入定，我的境界并没有变得如我想象那般越来越好。你注意，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别人的修行的都是别人的修行的境界，别去追求它。为什么呢？你一旦追求它，想在我的身上追求出来一个我所的所，它会不会出现？会。怎么出现啊？玩命的打坐，就那么简单，这不难。打坐这个事情是生灭法，我多打打，我打坐的就能够打得很好。就如同我原来打坐的时候，我还在千座当中的时候，我到修到后边一点的时候，我是不计座数的，我是计天数。我有时候在周末的时候，我可以两天两夜不下坐的，这打坐算精进了吧？可精进了吧？这有用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许追求这种境界。当我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的师父是明确告诉我不许打坐，因为我是有啥呢？那么咕噜贝，那么不，就入定了。四皈依我都没念完呢， 两个小时就已经过了，到两个小时哦，出境，好，上班，该上班上班了，五点钟就这么来，这种情况打坐还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了，这是算精进了吧？这在你概念里边的是精进吧？我玩命的打坐了，两天两夜不下坐，这是精进吧？不是，不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不是精进，并且这和解脱不是直接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关系。别说是做两天了，做一辈子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看窥基法师知道这个人吧，就是唐三藏要去西天取经，取经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地方，说紫云盖顶，这个地方有锐气，说是去看看，这个里边肯定有修行人。进去一看，有一个和尚坐在一个草堆堆里边，树洞里边，这个树洞里边一看身体都不行了，问他说啥时候啊，说我是伽耶佛，那个时候我等释迦牟尼佛呢。唐三藏告诉他，释迦牟尼佛都圆寂多少年了，你过掉了，你打坐打过掉了，你赶紧去投生吧，你这个身体坏得太厉害了，找一个能听佛法的地方，就找我唐三藏来，就找我来。他一投生投了谁啊？三车法师，知不知道？记得知道这典故吧？什么叫三车法师？出家了，是出家了。出家行不行？不行。他出家的时候要带三车的东西，哪三车？我的金银财宝呀，我的法器呀，我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家里边的那些给我好的东西啊。因为他投生了以后，他投到一个官宦之家，日子比较好过，所以从小到大的玩物也多。哎，照我们现在的，我的念珠呀，我的茶壶呀，我的紫砂壶，这些我都要给带上呀，我的沉香呀有没有带上呀，我的宝贝念珠呀，我排了这一年的宝贝念珠有没有带上啊？要带上。你看他要带三车，我们可能就带三样，他带三车，他习气更重。所以你就知道，就这种人打了一辈子坐，打了几辈子坐的人都不行。我在这里呢，我还要讲一个呢，就是你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跟我打交道，我这个人呢有三件事情我不做，就是我在接传法传承的时候，我站在马哈嘎拉的面前，那个像面前对着他发誓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凡经济的事情，涉及到钱的事情，我一概不沾，也就是我只要是灌顶的时候，你要给我钱也好，你要请我吃饭也好，我都不吃的，我不吃的。所以这是我的誓言，并不是说钱多钱少，我在这里我以前发过这个誓书，我一丁点都不沾。后来我发现行不通，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来灌顶了，我喝了水，那我是不是破戒了？所以后来我在那马哈嘎拉向前抓阄，我跟他说，我说五块以内我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喝水就是差不多五块以内是足够了吧？你买一瓶水给我，我好像很，如果说一点都不接受的话，我太容易破誓言了。我认为说不太合理，我说五块以内可以吗？我抓了七个阄，抓了六个都是可以，第七个阄我不抓了，我知道必然抓都是可以的，七个阄一定都是可以。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喝水我喝的，但是吃饭我不吃，你要给我一点什么，给我一个梨，给我一瓶，我一丁点都不收。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关于人员的组织和道场的组织，涉及到人的组织的事情，我一概不介入，我也不组织，我是个居士，我不足以领导大众。所以说如果有的，我也没有什么微信群，也没有什么 QQ 群。所以说呢，如果说别人不找我，我就一定不会去攀援，但是如果找我，我绝对不会推辞，我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太累了，我就不根本不想去跑你们一趟，那里太累了，我不想去，我们太累了。我绝对不会。找我无论是问佛法的事情，还是在那一直的诉苦啊倾诉啊，我会告诉你倾诉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会陪着你倾诉，我不会嫌烦。这是第二个，我的就是我不介入任何的人事的组织上来，包括打七，现在道场让邀请我去，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不去，被齐老师骂了。你了不起啊，道场请你去组七，哦好，我去，我现在就去，好去，让我去，我一定去，我不会嫌累，我也不会嫌苦，但是不找到我的，我一定不会去组织这个事情，人事的组织，钱和人我都不介入。 因为我自己在管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可能管不好，会出错。一旦出错了，这个错可能会赖到新中心的头上，也就是这个错本来是我人的错，但是很有可能会赖到法的头上，很有可能会，这就会给别人造成另外一种问题，是什么？谤法，在不经意间谤过法，或者是谤过三宝，也就是这个新中心的传承里边，如果有一个登地圣人、明心见性的人，但是由于我犯的错，导致了别人说新中心这个法是邪法，是坏的教法，那么他很有可能在他不知觉里边已经谤过三宝了。这种人在我们汉地大乘建造位以上是归佛宝啊，要是在其他有的宗派，他归为圣僧宝，僧宝里边，也就是他一个人大乘建造位以上明心见性的人，一个人他就可以可堪供养。我们现在的僧宝当然是僧众嘛，对吧？是众的意思。但是这种人明心见性的一个可称僧宝，或者是在我们汉地的，我们都认为明心见性的人归为佛宝。所以说很有可能有的人给别人造成了一种在不经意间谤过三宝，谤过三宝就很麻烦了。极乐世界能不能去？极乐世界不能去了。唯除谤，唯除忤逆，即谤正法。要是谤过正法的，修行是极乐世界去不了了，那他只能是走另外一条路，去兜率念愿。兜率念愿是要善，必须要行善。你看兜率念愿上升经，圣人行十善，十善，或一时情，或一时或一刹那，或一时情，或一个半天这么长的时间，以此功德回向兜率念愿，则可生兜率内院。所以兜率内院的最低的条件是不能坏，但是极乐世界呢，坏人能不能去？坏人可以去，他最低的条件是不能谤正法。忤逆和谤正法，你说我们概念里边的有些人坏人，他能不能生极乐世界？他能生极乐世界的，只要他发愿解脱到，只能他发愿，别人发不了愿。别人我们无论再给他干什么事情，如果他自己不生这个心，我要去极乐，无论是他在人生的时候，或是他是在中阴身的时候，他不发这个愿，他都去不了，他都去不了极乐世界。解脱道只有自发心，无论怎么超度，如果他在中阴身的时候，他不发这个心，最多度到天道，顶天到天道，出不去的。他必须要发这个心，我要去极乐世界，所以他得听你的话，他要不听你的话，你超度不了，顶多能让他福报升到天界，顶多如此。所以必须要自发心。但是呢，极乐世界的最低条件不是好人的事儿，是谤正法的事儿。所以呢，这两种我都不介入，还有第三种事情我不介入，法物流通，然后印经书、卖珠珠、卖沉香、卖茶叶，这都是在佛教界好像似乎都有很多人都是在干这些事情的啊，附带着都干这些事情的，我都不参与，我也不做这些事情。包括我印的经书，我都是有人给我我就要，没人给我我都不，我你们不用跟我讲，我不会再做这事情哈，你给我点钱让我去印经书，我不印的我不参与任何的法物流通。就这三样事情，我在玛哈嘎拉面前是说这个话，若破此誓，如果我破了这个誓言，请您随意诛杀我吧。就是如果我这个誓言破了，你随便把我干掉，我不活了。我这一生我可能不在别人的眼里边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宗教信仰者的样子，我看起来就像一个世间的俗人，但是这三个誓言我不会破，这是我自己的底线，这是我自己的底线，我不会破的啊。所以我要是去你们那儿挂念，你们不用担心操心什么要给我吃饭啊什么给我的，不用的。以后我就第二次我就不用再讲这个话了，反正解释过来解释过去的，哎呀麻烦，一次讲完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不用给我，我就顶多在你那儿讲，喝你两口水拉倒，你不给我水我也没有任何的意见，我自己带一个杯子我自己喝我自己的，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一丁点都不会有。你要是给我呢，你就给我也就罢了，我喝两口就行，到此就行了，好吧。 好，阿弥陀佛。还有啥其他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关。
常常有问题问老师。
我没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就是现在灌顶了，我想过的十天八天或者十来天再修可以吗？
这一生里边都可以。这个灌顶是进行寿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生未死之前，你这一生圆寂之前都可以修，任何时候。所以灌完顶以后我们有六个手印，在灌顶的时候会给你看第一个手印，看第一个手印你落入眼根，就算是传承，先传给你，咒语也是那个时候传给你。但是那六个手印极大的概率，绝大多数人是一开始结不上的，后边下来以后他们还要交另外的五个手，可能都是结不上的。那么在六个手印和咒语都学会之前不能上座，有些人可能会几个月那个手印才能学得上，才能结得上。那个手印不好结，有点别，先学手印。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灌完顶以后，我现在不准备修这个法，我要再了解经论，学习佛之见，端正我的之见以后，我再来学这个法，我再来修行都可以。一生里边不用灌第二次顶，啊，包括有可能的情况是啥？你打坐了以后断坐了，断坐了以后就等同于没有打过坐，要从头修了，要从头修，重修也不用重新灌顶，也不用重新灌顶。灌顶的意义是在于传承的加持力，并不来源于我的血肉之躯所给予你的加持力，任何血肉之躯都不可堪皈依。我们无论是在皈依三宝，又或是在皈依上师的时候，指代的都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抽象的概念。我们皈依佛陀和皈依佛陀的教法和皈依僧宝都是抽象的概念，僧人作为具体的人是会犯错，但是僧宝永远是清净的。所以我这个话是为现在在这里的在家居士们说的，僧宝永远是清净的。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会看到有一些僧人犯错，这个是大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有一些僧人是会犯错的。作为具体的僧人而言，他既然视线为人，他就有人的特点。释迦牟尼佛视线为人，释迦牟尼佛也生病，所以呢僧宝永远是清净的，僧人作为僧宝的代表永远可堪我们恭敬。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皈依的是僧宝，但是僧人是作为僧宝的代表，你对他们恭敬的时候是培养福田，他们在你前面成就，他成就的时候你自然得解脱。一定要供养他，你可是占了大便宜。就像比如我们说元婴老人这种人，你供给他吃点东西，你可是占了大便宜了。你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我是没赶上，我没赶上。我没赶上。阿弥陀佛。
那就是学会手印了，然后再上座那个意思。
对，要六个手印，因为我们现在会遇到一种现象，比如说啊，第一印结上了，打了八天了，第二天要打第二印了，他第二印结不上，那个手印是复杂的，而且有点别，不一定会立即结得上。所以六个手印全都结上了，没有问题了，再开始打坐，好吧？就一生里边的任何时候上座都是可以的啊，不要着急上座，着急呢可能会导致断座，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啊。
阿弥陀佛。那这个六个印怎么练？有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手印啊，他要别的，实际上就是要别下来。我现在不结那个手印，待会灌顶的时候我再结，你不一定别得过来。标准的要结上，你的手要相对比较软。你们跟我比就不好比，因为我一开始是结不上，但是我是打了几千座的人，我的手现在结出来的就非常标准，所以多别别它，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上座前把手洗干净，这个对在家居士讲的啊，上座前把手洗干净了，不允许去，不要去擦手霜啊，擦这些东西。出家人肯定是不会的，在家人不要去说，哎，我擦点那个润手油啊什么的，你擦那个东西你手又会滑掉，因为太滑了，就是你肥皂把它洗干净了以后直接就结上，它不容易滑脱掉，不容易散印。第三个，如果是结不上，在结印之前热水泡一泡手，放松一下，会比较容易结。第四，还有一种极特别的人，他就是结不上，那么皈依三宝，上座前去三宝前皈依，皈依完了立即结印，必然结得上。有这种人，有这种人，这种人是谁啊？就我们新中心有一个禅法老师，他在修静坐的时候，这手都肿的，根本拿筷子都拿不了，只能这么拿着勺子吃饭的，就是这感觉，结不上。结不上，只能是皈三宝前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了，忏悔忏，立即忏悔完，立即结，马上就能结上。你下来了，再要再结，结不上。
所以说，就是手比较软熟一点。
手要手会比较软一点啊，需要软一点啊。多平常呢，就是多别别啊，多活动活动，放松放松。然后慢慢的结，把它结好了，六个绳都结好了，咒语都背熟了，咒语不长，反正三十多个字，几天也就背下来了。背熟了以后呢，再上座，坐上呢，坐上座念咒语之前，把你的姿势啊、手啊都给它调整好了，不要求双盘，也不要求单盘，也不要求散盘，当然能做到两个小时都双盘不动的最好。能做到单盘的尽量姿势轻松自然，让你在两个小时内能够舒适，能够心不那么煎熬的姿势是最好的姿势。我们不是专门修定的法门，专门修定的比如说天台宗，那天台宗就是七支家夫都必须要做到才开始传你法，才开始传你法。我们不是的，我们最差最差就做个这样子的凳子，比如说你们年纪大的盘不住的，没有打坐经验的，双腿交叉着地，就这样都是可以的，让自己在两个小时内尽量的不关注到身体。你让那个身体一直憋在那儿，你在两个小时一直在关注身体，得不偿失。所以你在上座前黄布盖手，把你的手啊什么身体啊都给它弄好了以后，开始念咒语了，不允许注意身体，不允许去注意身体，不允许注意身体呢，也是同样不允许注意身体里边的任何一个的器官，比如说嘴，比如说耳朵，比如眼睛，都不允许注意它，我的嘴到底动没动，我的耳朵有没有听，别去注意这个东西。我们说的心念耳闻指的就是一心念咒，就这个，其他的没什么，好吧？用最轻松自然的方式来修行，把你的心设置在咒语上，就这一点，其他没啥了。所以我们说啊，无论我们的贪或者是嗔，这两个是个别的，贪和嗔如身中身根，吃遍一切处，吃就是认为有我，认假为真。所以无论是贪或是嗔，我们贪是贪什么呢？好境界，贪善境界。嗔是嗔的什么呢？在打坐的时候，坏境界，不好的感受，我们抵触它都不要，这被吃所周遍。这里说的吃就是无明，这里的吃就是无明，这和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不一样，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不是一件事，这里的吃说的就是无明。还有啥？出家人呢？我说我个人认为呢，是应该要多学习经论，因为你们要为人讲，你们要不同的信众要来，你们要讲。在家人呢，尽量的减少这些事情，免疫心神比较好。出家人作为一个宗教工作者，我们这么来称呼吧，为信众提供宗教服务。是责任，不仅仅是 说心说性的这些东西，包括了给予他们一些心灵安慰，包括了一些宗教的仪式，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我现在每天都有超度，就我自己本人每天都有，每天都有。我认为我既然是接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就得干。当然从佛陀的最核心的教义上来说，什么超度不超度，来来去去的根本没这回事情。佛是本来是佛，我也可以为那些人说本来是佛，但为他们说这个东西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不能。我想你们在住寺院的时候和接触到信众的时候，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只是说心说性，为不同的众生，应众生的根器，给予他们无畏施，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给予他们宗教的服务，乃至于逐渐的引导向佛陀的正法上来，最终契入修行。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这也是我们的厚德智。也就是说你要一点一点学的，你要给予别人心理安慰。像我这种人接心理按摩不太行，我就听多了，好的好的好的，哎呀，我的这个人性格就这样，我大部分人讲的事情我都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嘛，你为什么有什么好计较的，那这家长里短我觉得哎呀算了没关系了，我你让我安慰我说不出太多的话来。但是呢你们必须要有，你们必须要有。而且呢民众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呢，他会有女的来要向你倾诉，倾诉家庭的不幸，倾诉家庭里边的这样事那样事，要给予他们安慰。这也是出家人比在家人修行更难的地方。所以出家人有时候我们会说在家人的修行，像大会宗稿说的这个话，说在家人修行成就比出家人力量大20倍，这个是他的原话，他自己是出家人。但我现在都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在我自己接触过很多的出，就是出家的出家人的那个环境也很难，我知道的不比在家人容易就是不出家的那些坏毛病，在出家的那些毛病，出家的那个环境里边一样，一点儿没少，有些可能更厉害。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出家人修行也有出家人的烦恼，在家人修行也有在家人的烦恼。心清净，心出家才是真出家，给予众生安慰，度化众生，好吧。
人可以修心
什么
不吃全素？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要求全素。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个事情啊，就是从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上而言，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是吃不进去的，你是吃不进去的。你看众生你都觉得说，我为我自己的，我为我一此残垢之身，我要去他吃他的肉，吃他的生命，去杀害他，这是不对的，我做不出这种事情的。我觉得心理上就受不了这件事情，你是不会去吃的。而且另外一个呢，荤和心是两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肉也好什么也好，这是心。真正佛教里边讲的荤是五荤嘛，就是葱蒜啊韭菜这些东西，你自己打坐你就知道，你去吃吃它一头大蒜，你再去打坐，你那坐肯定是昏沉，肯定很糟糕。你自己打坐，你修修你就知道了，你去吃那些东西，你去打坐你根本就不行，糟糕得很，就别吃了。也不是说不吃，好像
我就是想我心酸，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我心酸。
当然当然，但是他自己要自发心，他自己要愿意修。就像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父母不修，我们家没有人信佛，但是我最终还是好说歹说让我父母打完了100座。没有办法了，再也不打了，这100座以后我就天天说他们，跟我们家没有人信佛。
人家先生是那个这次想来说比较忙，是公安部门，
但是他还没做到吃素嘛，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就像我这样的人，我是在公职人员里边工作的，我自己是吃素的，我自己是吃素的。但是我你想，我是个领导，我是个正厅级干部，我要接待， 我接待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我们祭祖吃素吧、
啊、怎么办呢？
不管了，该吃啥吃啥，该上啥上啥，我就自己吃一点素菜也行了、
嗯
嗯、我不去吃，我因为我吃了不舒服，而且我心，我从心理上我就会不舒服。
嗯，
嗯，我不愿意去杀那个生命。另外一个呢，可能要讲的就是关于你们可能在家人很多会接触到的放生，因为讲到了不戒杀的这个事情，我就连接把放生这个事情也讲。大部分在家的人，经常有人找我需要，让我带领带头放生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我其实去的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发心不对，我认为发心不对。大部分人的放生就是求福报，世间福报。我不认为世间福报有错，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求长寿也好，求发财也好，我不认为它有错。但是呢，我不认为它有错的出发点是，我也不认为说短命就好，我也不认为穷就是最好的。但我认为它发心有错的问题是在于哪呢？你发太多的世间的愿，这些愿今后是要成的，你过多的在世间纠缠，对于出离轮回是逆缘，好事不如无。所以我经常去放生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话。有的人，有一次我们也就是昆明的有的师兄去放生，是放生小鸟。你知道那小鸟是哪儿来的吗？那小鸟是他买来的。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呀，你要是不去定这个鸟它都不会被抓。所以说你们要想放生的真正的发心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首先放生是这个东西是有生命危险了我再去放它。哦，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生命危险我把它放到一个有它生命危险，比如我一个淡水鱼我放到盐水里边去，盐水鱼我放到淡水里边去，我一个乌龟我把它那个陆龟我把它放到水里边，这就是有毛病嘛。我们不能这么做。有生命危险的在轮回里边有一些人，有一些动物，因为因果的关系它是要死于你手的，它该死于你手，在轮回里边它欠了你的命。但是呢，我在轮回里边我不要你还了，我发心出离轮回，我不和轮回里边的任何东西打交道，我给予你生命，我施予你生命，这是我出离轮回，这是放生的真正发心，是我要出离轮回。也就是说你以前是欠着我钱的，我现在我不想跟你打交道，我不想跟你们这一波人打交道，钱我给你了，
不要你，
这才是真正的放生的真意。就我们生命里边是轮回里边是有一些生命会死于我手的，我不跟你纠缠，你欠我的命我不要，我给予你生命，这是真正的放生。我们放生也是追求发心，应该是解脱，不应该是。但我不是说短命好，好老子走好像就是要健康长寿啊，好像要发财。哎呀，我真的是福气，我没有办法。这个是现在佛教界的真相，就是事实就是如。我去到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金刚座底下，我自己坐在那儿打坐，有个出家人过来说：“我给你一部经让你发财。”我说：“不要发财。”想想说：“我给你一部经文，你跟着我念是能长寿。”我说：“我不要长寿呀。”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佛教界的现状，这是佛教界的现状。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此，所以佛教有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不是佛教的内容？是的，是没错的。世间福报是佛教的内容，这是佛教内容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所有的佛教。佛教并不仅止于如此，后边还有自尽其意。我们刚才之前说的那一大段说的都是自尽其意，就是为自尽其意。但是我没有说那些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事情，不代表说我认为那不是佛法，那是佛法，那是佛法。包括受戒也好，包括如此怎么样，你们在家人都应该要受戒。我自己的人也是受了这个五戒、菩萨戒、别解脱戒，我还有戒传承呢。
那老师如果说就是师兄他们想向您求戒，
求戒应该向出家人求戒。 五戒和菩萨戒都应该，菩萨戒呢是要三十七正的，都不是哪一个人的什么，五戒是他们可以授予你，他有戒传承。出家人有一些事情是必须出家人做，比如说剃度，比如说传戒，但是讲法是可以在家人或出家人都可以讲，佛教界是如此。有一些事情就是只有出家人能做的，好吧。另外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找不到出家人，比如说我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那我没有出家人了，好了，就剩我一个懂佛教的人在那儿，你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僧宝在那儿，你找不到，那个时候你可以向我求皈依，你也只能是出家人给你皈依，好吧。除非是我就是刚才说的，在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根本就没什么佛教什么僧人，没这回事情，但是我一个人，我是在家人，我懂佛教在那儿，那你那个时候你可以向。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身体不是很好，他需要什么的时候，那个蛋、鸡蛋啊、鸭蛋那个可以吃。
可以吃，可以吃。其实上，你们要知道，佛学院的学生都是吃鸡蛋。我们不去纠结他说什么受精卵不受精卵的这东西，但是你要向下纠结就没完没了了，没完没了了。所以佛教里边呢有另外一重戒律，我们都知道。不吃荤这个戒律是有的，但是不吃荤的本意是在于戒杀，是在于戒杀。即使是在佛陀的在世的年代，我们知道在佛陀在世的年代，所以在南传的那个教派里边，他们仍然是托钵乞食。托钵乞食的时候是有什么吃什么的，有什么吃什么的。所以你看现在在大量的藏传佛教里边，他们也是吃肉，但是他们不吃鱼。他们不吃鱼，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要吃饱，吃鱼可能要吃两条三条，但是我吃牛肉，我可能只杀一个命，可以吃很多的人。因为在他那个地方可能不吃肉不行，以前嘛，以前活不下来，他没有其他的东西。现在当然很好了，我觉得我们汉传佛教比藏传佛教高明的点是在于我们的物资丰沛，我们可以不吃肉。实际上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呢，即便是身体不太好，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而言，鸡蛋所供给的是完整蛋白，完整蛋白里边呢可能有几种氨基酸，只有少数的几种氨基酸，比如酪蛋白这种东西，比如说维生素 B， 这个是在这个豆腐这一类的里边是找不到的，是没有的。所以你可能所缺的只会是很少数的一部分，那么通过其他的这个均衡的饮食，我自己认为可能问题不大。更有呢，就是现在真的现在这些什么吃点维生素啊，哎呀太简单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人啊基本上不太可能营养不良，我认为大部分是营养过剩。但是从原则上而言呢，现在的佛学院的学生，包括现在的大和尚，都是吃鸡蛋。
牛奶和鸡蛋，有的法师
他们大德，我看到西藏的那个大德也吃蛋。
对，如果说我们极端到说吃了荤就不可能成就的话，那藏传佛教就不会有成就的人了，释迦牟尼佛也不会成就了。释迦牟尼佛在正佛道以前，他也是个王子啊，王子还能不吃肉？那天天一大堆的肉供着他吃。所以说戒律当然是我们是应该要持戒律，但是持戒律呢，我们不应该持戒律持到让自己寸步难行，不能如此。让我受菩萨戒的时候，跟我同受菩萨戒的有一个人是个农民，是个农民，他是种地的。给我传戒的这个人是中央政府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所册封的第一个方丈，云南省圆通寺的以前的第一个方丈叫明道大和尚。明道大和尚他是我的传戒师，传戒阿舍离。他在传戒的时候我们跪在他面前，那个农村人在那儿，在传到菩萨戒杀戒的时候，他单独对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为什么呢？这个人是种农民，是种什么？你知道，种三七的，三七这种植物，一天不打药，他都活不下去。一天不打药，他就不行。 现在所以你们一天的吃要养生吃药丸，哎呦，全都是吃的是药丸，真的没必要吃。三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有同事在种这个东西，一天不打的，他明确的说一句话，说农民种菜打药不犯杀戒，这其实上跟那个戒律的本身的内容，如果你要去跟他较真的话，是不对的。但是从我而言，我认为这才是我值得敬佩的传戒二舍一。戒律不是把人戒死掉，而是让你戒善，也是让你行善，止恶防非。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老是跟你们在家人讲，你们应该要受戒，因为受完戒以后，你有一个方便是你可以忏悔。你要是不受戒呀，你干了坏事呀，直接是因果，逃都不用逃，想都不用想，你根本逃不过去的。你除非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可就很渺茫了，你还在做恶事呢，你开玩笑了，就你成天的干犯戒的事，你还明心见性，你把这都想成啥了？不可能的。就是你在家人呢，我一再的鼓励大家要去受戒，因为你受戒以后你是可以忏悔，你偶尔，当然我不是说犯上品戒啊，上品戒当然是那不通忏悔的那种戒，那是另外一种。但你小小戒，你做了一点坏事，我立即就忏悔，立即就忏悔，当场忏悔，当场就清，当场就可以清净。并且有时候有的中品戒也是可以忏悔的，就要具体的看你那个戒律。我自己的传戒的时候，我自己是仔细，所以你们去受戒的时候，你们要仔细听，你们仔细不去那搞搞搞搞那张家长李家短的吃点东西，好像登登花坛就啪哒哒搞一下磕磕头就完了，根本没有得戒。你要仔细的要去听戒律的内容，并且要知道开车吃饭，并且要知道怎么忏悔。有一些戒律是可以忏悔，不能忏悔的那些事情啊，你千万千万啊！但我觉得这里的人应该是不会去做的，比如杀人。上品重戒，杀戒里边的上品重戒，对于我们在家人而言，杀戒是第一戒。上品不通忏悔，你杀人，你今生都不用再受戒，不可能受戒，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行的。但是其他的有的小的戒律是通忏悔的，当场犯，当场就忏悔，可以忏悔清净，忏悔清净如同未做。多好啊，受戒，你们不受戒，应该要受戒的，好不好？我鼓励你们在家人都要受戒。
老师，比如我们烧戒是怎么烧，去哪里烧？老师，你可以
说。你们受戒，你们要到寺院里边求出家人，并且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菩萨戒，他都不是说今天你去求立等可取的服务，那是大戒，三坛大戒，大戒可能一年。一个省可能有一个寺院一次就了不起了，好多时候呢还不一定会有。你要关注这种消息，关注了这种消息了没有？你看到这个消息赶紧去受。一般菩萨戒是要七天的，要讲，一直要讲，讲的时候你要听的，不能不听啊、哦！我就在那讲，要听清楚内容，要听清楚内容。有好多受戒的人是压根就没听的，就在那开小差玩了七天，好像大家聚会一样的啊、哦！我认识一些社交，认识一些道友。
哎，老师，比如我们皈依的，皈依也是哎呀，这个哎。
皈依可以同求五戒，同时求五戒。
哦，就是我们在这皈依这个这个也就在这个烧香啊，什么什么套都怎么的，这个我们在师父面前也能皈依这个也。
皈依的时候，同时会受你五戒。如果你没有受过五戒，那你谈不上犯戒，你没有资格谈犯戒，你都没有受过戒，你犯什么戒？所以你根本没有忏悔的方便，所以你必须要去受戒。你如果没有皈依，没有受戒，你杀了，这是因果。而且像杀盗淫妄这种是性戒，就是你无论受不受戒，你都不要去做。
我们经常皈依之后呢，就没有杀过这个，
那很好，
没有杀过这个，
嗯，
但是， 我们以前就是没学佛，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堕过胎了，这个也说是我们三个。
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以后呢，当然是没有补救了。我不认为，并且我说一个，尽管在佛教界可能有一种什么超度阴灵这一种事情，这在佛教的教理上是不对的。给你一种心理安慰，我认为这是给予你一种施无畏，恒顺众生，顺你的心，给你一种安慰。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呢，赶紧求解脱，求解脱，求得解脱才能不受因果。这个戒已经犯了，这不叫戒，这个是杀生。那你以前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吗？那你知道了以后，这个就是杀生，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就是杀生。但这里没有特别年轻的女的，对于年轻的女的，我是会专门的为他们说这个东西的。你们要不就是尽一切的可能不要去怀孕，另外如果是要是怀孕了，你就尽一切的可能把她生下来，不要杀生。我自己是没结婚没小孩，所以我没这个烦恼。我现在44岁了，我也不结婚。
哇，老师你真的是老年轻，
比我孩子大两岁。
啊，比你孩子大两岁，
24岁，
看起
来像20几岁啊。
80年的，
对，是吧？
我还是80，还随时
说好的。
我孩子也没成家，
也没生孩子啊，
还没成家
啊，我也没有。
对，佛菩萨加持他，人家北京女孩子把户口本都拿过来了。
年轻人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对他们的事情由他们去吧。个人各有自的因缘，对吧？
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干嘛，就是就是我这个时候修到300多周，就是过去美国这边，就是修这个，就是打坐一点都不就没办法做的时候，但是我也沿着逃避说，但是不知道干嘛去美国这边。
你讲慢一小点，我有一些我听不是太明白。就是你打到300多座的时候去美国，去美国就是打坐就坐不下来。
是啊，非常难受，非常难受，就是这个时候差不多要断坐了，我稍微自己。
追求好受不就是难受的吗？你要是安然的接受那个难受。可能就没那么难。
他的心很乱的。
你不要追求定。要是我问你讲另外一个心乱，可能是好事儿。为什么呢？翻种子，可能是你往事做过的那些坏事儿，现在给它翻完了。你本来佛教里边是有这种叫法，重罪轻报。也就是你看《金刚经》里边有这个原文，我背给你听啊。若人持世经典。先是罪业，当堕恶道，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以持世经功德，今生为人轻贱，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有这个话在这儿，则为消，也就是说，往事你如果是做了坏事，你可能是有因缘，有种子是要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里边的。由于《金刚经》。这种般若类的经文的摄持，你可能今生就是受点气，就不用去了，如同未做。而作为我们密法里边呢，也有如此的利益。所以刚才也讲到了翻种子，翻好种子和翻坏种子，别认为说这是不好，也别认为它就好。我为了打消你认为说这个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就做不下去，没有进步。所以我才为你说这个话，你要是没心里边没这个怀疑，我不会说这种话的，我不会生这种事情。这个话就是不是对其他人说的，对于其他人我都说这个话，别在意。人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修行也是如是。就是这个内容，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不是把不好的变成好，而是你觉得不好的。和你觉得好的通是虚妄，这是你需要实证的。
就是我膝盖有这个问题哈，瓣膜炎。就是如果你把这个2个小时的坐，
你就坐小凳子，就跟你现在这样，
虽然坐也可以，
可以的。唯一不能是翘二郎腿。 挂腿是不行，因为你坐两个小时挂腿的话腿一定会肿，双腿交叉着地就这样，就这样就可以。嗯，不要求盘腿，不要求盘腿。我们是修密的法门，修密的法门的核心在于咒语和手印，腿不重要，挑一个，挑一个让你轻松自然的姿势就可以，好吧？刚刚初开始打坐的时候，腰肯定是会弯的，可以垫腰，但不能靠背，不能这么靠着打，不能这么靠。但是你腰这里，你抵一个什么东西在这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习惯于打坐的，你就可能就知道你的那个座位后边垫高一点，实际上你是不用顶腰的，实际上你不用顶腰。但是你在初的昏定的时候，讲到姿势的问题，他谈到姿势的问题，我就顺便也讲一下，不要追求一直顶在这儿，也不要追求就是这么下去。你在初昏定的时候，一定会往下，一定会，就是 99.99% 的几率。所以在我们打气的时候，我们都会仔细的甄别，这种情况是他昏沉，或者是他入定。作为我们修这个法门的人而言，我们有一个分别的方法，手印不倒不散，那就是入定。只要你的手印没散，它有时候因为姿势的关系，它可能会往下放，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有的人可能会干一件什么事情，我不鼓励你们，我只是告诉你们可能有，你们可以不用在乎。如果你们不用在乎，就跟我一样，我也没有在乎。有的人可能他特别在乎，他就垫一个枕头在这儿，那他就不会倒了，就这样。手印不倒不散，不用管它。
过程中也可以换腿，
尽量找一个你腿不难受的姿势，你就不用换。当然了，我不会开这个口说尽量的换腿，随便的换腿。我要开了这个口，那你做就没法打了。你要知道我是传法的这个人，我这个人在这开一个口，那就等于说那就放开来呗，我们起来走一走呗，都没关系了，对吧？那就不行，我不能开这个口，就是不能动。但是呢，我事实上是告诉你，再打坐功力好的人，他都不敢说他一千坐一点没动过，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不开这个口呢，就是告诉你，第一，两种极端，对于自己过于放松也不行的。第二种极端呢，就像调这个琴弦调得过于紧了也不行的，你自己要善于调试，在尽量督促自己精进的前提下，不要让自己过不下去。修行就是这样，善调试，对，就像调琴弦太紧太松都不行的。过于烦闷，百座里边不允许加坐，这是前边的一百座，一天就是一座，一百座就是一百天，前边一百座不允许加坐，不能一天坐两座，不允许，因为你一定会憋不住，会难受，徐徐而来，很有可能在前边一千座加坐的，见过大部分人就断坐，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它有一万种客观的原因，但是最终导致的就是断坐。就是单坐，前边不要加坐，先坐以后可以加坐。
就百坐以后就上。
百坐，我说错了，百坐以后可以加坐，先坐以后可以加坐。像这位师兄达到500坐，我就认为你可以加坐。其实我跟你说一个话，有的话神叨叨的这种话，我一般我这种人不爱讲，但是我自己是身上是如此的。我跟你讲我的经历，我是不加坐的人，我永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最低要求。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过得去就 OK。我是国外长大的人，所以让我说每天不间断，我真是每天不间断，我认为就行。我没想过打加坐这件事情。我是大概打了100多坐的时候，我有一次定中，元婴老人跟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就是你加坐就这么跟我说的，我猜那以后我才开始加坐。所以我是这么认为，有好多人说观照啊，说坐下，我是这么认为，你有这个时间来想这些，琢磨这些事情，你把琢磨这些事情换成一坐来打更好，少琢磨这事儿。就是想的事情太多了，让事情，就是你没时间加坐当然也可以啊，最低要求就是 慢慢每天不间断一千做啊。但是我是觉得像你这样是应该要加做的。另外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回去再想一想，不要关注自己的情况，关注自己的情况，关注到自己的情况，这个情况无论是好还是不好，这都已经被无明所周遍了。你要学着打消改变自己的这种关注自己的这种习惯。在坐上的改变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只管注意。在坐下的时候，啥时候发现自己关注自己了，立即截断它，这就是修心啊，就是改变你的习气。这一种这一些在心上自己心上努力的方式，可能没有那么的仪式化，没有我们看一定要怎么样，我要怎么做，但是这些东西是可以今后让你受益的。即便是你明心见性以后，这些事情你都要做，你都要做，你现在做了你以后就少做一点，你现在不做你以后还得要做，还有可能你现在不做你习气太重了，你还要犯错呢，犯大错都有。明心见性以后会有众生皈依你，那你就来了。哎呀，我要要钱，哎呀，我要要名，你们都要崇拜我，你们谁都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我就要把你干掉。要犯错，别关注自己了。
嗯，
好吧。
嗯，放松。
哎，尽量的学着不关注自己，不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别人不提境界的事情，你都想不起来我有什么境界，这最好，这是真精进。嗯，
老师，你刚才说那个心听是一个软件是吗？
软件，
过后我会帮大家下载。
啊，就是手机上有一个那个，所以你们要看心中心的书，在那个上面就有好多书，你就不用到处去找，比较方便了。嗯，另外一个呢，你们如果要书，你们要实体的书，你们可以告诉我，我让其他印书的人给你们寄也行。要需要什么都行，
因为时间的问题哈，我们很多疑问都会在那个书，就是说的那个，
听听，
疑问都会在那里面。
你们都会听得到，有很多跟你们类似的问题在那边有问答。另外一个呢，任何时候要联系我都可以，都可以，任何时候给我打电话也好，和我微信也好，都可以，我都会回。我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我在开会啊什么的，可能会回得晚，但是我不会不回的，我都会回。
那老师，我们可以加你微信？
当然。
我们
手机
推给我。啊，你有我微信吗？你推给他们就行了嘛。啊，过后的你去加
我
就可以。
手机都收在那里
的。啊，好，可以，没问题。
前几天关注的那个心
密
之家，
哦，心密之家也有，对，心密之家，
视频刚刚这些天我们也在听，
谢，
心密之家里的一些，
心密之家就是心听啊，
哦，
心听这个软件就挂在心密之家这个上边，
哦，
啊，
那前提我们要听一下，
可以，我还是鼓励你们在上座以前。首先你要知道你修这个法，第一，修这个法的宗旨是什么。所以有圆融老人第一本书《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是必须要看的，在上座以前必须要看。这本书是定宗旨，就是修心中心嘛，要修成个啥样。我们都说啊，明心见性是啥样，就是刚才这个师兄问的，我没有进步，我就问你了，圆融老人讲《略论明心见性》里边修心中心哪样才是进步，你有没有一点印象？没有。我就告诉你，心中心的《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里边就有略心，这个明心见性的正程，明心见性的正程里边就有五条关于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说了五条，
我都没怎么看这本。
应该要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呢？应该就像
网上可以请吗？
当然，就像我说的，我们要出门啊，要坐飞机，你目的地你要得给他们，就是我出发性这件事情是很难去强迫你。比如说你的出发心是这样，我必须要求你要为大众服务，这是两回事情。就是你每天在那啊，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就读众生咒，你就是嘴念过去，但你实际上心里边不会升起非常真实的，我就是要帮他们出离轮回，我觉得他们太难过了，我要帮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升得起这种心来。出发心是改不了的，但是常见的是什么呢？常见是出发心随着你修行的过程会逐渐的改变，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但是呢，在你修行之前，你应该要了解 你修行的这个法，它最终的成就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想要的就是要神通，那你想好了，我们这是修明心见性的。你就是要发财，我们不管你发财；你就要健康，我明告诉你了，你修不修行，你都是迟早有一天要死，你不可能永远健康，你迟早要生病。你要想说我修完法以后，我就是不会长生不老的，我也不会病，没这回事情。病的事情我们不管。当然你说打坐修行这么静坐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哎呀，是个人都知道肯定对身体有点好处，但是这是核心吗？不是。这种追求啊，我们无法去弄。以前有人找我灌顶，他明确的告诉我修气功的，我就是修你这个法，我就是为了我气身体里边的气。那就是明说的，当然我会跟他说一大堆的道理，说完了以后我说你听明白了吗？我们不管你，我听明白了，我就是要你这个法，你传我，我要修气功。我说行，我还是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经文里边说慎莫观察上中下根，这是佛经经里边的话。也许有的传法师是说，哎呀你根基不行，你要修什么，哎呀你要是怎么样，我不这么干，我会道理跟你讲清楚，但是你仍然要这个观点，我一定会给，我不可能不给，我不可能不给的，好吧，你放心吧。所以另外一个呢，我建议你要看《六六明心见性》，这是一本书。第二本书，新中心的二祖王香禄上师的叫《以害讲演录》，这本书呢是讲了整个新中心修法怎么修，以及修行过程当中的主要的那些注意的地方，比如说知见啊，比如说正成啊，比如说用功啊，入定啊，等等这些东西，规矩啊，都在《以害讲演录》里边讲了很多。这是第二本书应该要看。第三本书我建议可看可不看吧，就是圆明老人的问答集，叫正哎，我怎么一下子会嘴秃噜了，就讲不出来那个话。那入佛明宗答问，叫入佛明宗答问，这是圆明老人的问答集。那个里边呢，是我们以前整理的时候是整理了大量的圆明老人的书信集里边的有一些问答都放在那个里边了。还有一个是千老师的心坛谐音，你们也可以看，就是实际上有的很多问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嘛，我们大家都投身在这里，我们都有共业，我们的共业都差不多，所以我们问题大差不差，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大差不差。那些东西你看看，跟你一样休息的人他们都问了些啥，实际上可以解决大部分你的自己的疑惑。你现在是常住中国还是常住美国？
我现在就是每年都在中国，
都在中国
半年，跟美国也半年。
你在美国哪个州？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我是洛杉矶。
你在洛杉矶，我在纽约，但是我在洛杉矶待过一段时间。是的，嗯，我是美国长大的，我是美国长大的。
是吗？
嗯，我是半个美国人，我是有绿卡了，后来自己放弃的。
放弃了。
嗯，我放弃了。
我现在我也考虑不知道干嘛，因为你还在这边，你放弃了，现在你
在那边，你要一百多天要在那边，就是很烦嘛。我现在这里，我回来了以后，我是人才引进回来的，我在这边工作了，我要留住那个东西，我必须要找一家那边的公司打税给他，很麻烦的，算了，不要了。嗯，我不要。
我现在我也是这件事就这样倒。
所以呢，你自己呢，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你要先端正你自己的知见，也就是说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恰好是你应该去学着忽略它的东西，刚好方向反，方向对，努力才会有用。你的这个方向是我跟你讲的话，你仔细再想想啊，回去就是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是你应该要学着忽略的东西，至少在修行的修道位上应该如此。最后正道位的时候是你实证，那些东西都是虚妄的，我想要去掉和我想要追求的能通体虚妄，没一个真实，别说那个不真实了，连我都找不到。根本定中就是如此的，根本定中找不到，如果它具有任何真实的成分，菩萨在入根本定的时候必然能找到它，但是找不到，所以没有。
但是明明知道这个都是假象，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就是习气的关系啊，所以需要修行。修行怎么修行啊？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不管定，不管乱， 我跟你说明了，也就是说你现在管定管乱，那就不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是要顶住你的心，不管定和乱。那么你养成了这个习惯，至少在你坐下下坐咒语丢开的那几个小时里边，那个后坐力是在的，那个后坐力是在的，随着你打坐的精进，那一天是顶得住的。所以为什么每天要打坐，这是经实践的，顶得住那一天。你要是再过两天顶不住这个力量，就那一天里边。但是你要说我坐下我就是要提着这种妄想，我有意的提着，有意无意的强行提着这种能所对立的妄想，我就要去关注我自己的情况，就要去关注我怎么样，提着我执，那你自己有点跟自己过不去。重印的加持力仍然在，功不唐捐，你把它做完了，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么一直提着，你明心见性的因缘不在人间，不一定。但是你的做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心中心的这一千座的力量不仅仅是在现在这一点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小事儿，它的意义很深远。既然你今生已经遇到它了，就那么三年的时间把它做完了，前边都已经做那么多了。